今天 Joy 时间 ，Joy 才为我们谈一谈做兵的一本书
啊，是一个战争小说啊。我最近其实这本书在2004年在美国出版，台湾应该也出版一阵子了哈。不过我知道说在美国出版的时候非常轰动。《纽约时报》书评特别用封面介绍，而且呢，写这本书的书评的，在美国各大媒体上都是美国最有名的作家，厄普戴克，还都得过普利兹奖的文学作家啊、然后呢，我是最近才读到，我看了感觉我也觉得很震撼，所以要在这里啊介绍给大家。
这本书《战废品》
啊，
华裔的美国作家哈金。
哦，我在这个节目中已经介绍过哈金很多次，我今天再介绍一下，因为他的来历真的很奇特。
嗯，
他是一个在14岁到19岁之间五年，14岁到19岁之间哦，一般人在念中学的时候，他是在人民解放军里面，
嗯，
啊，是一个14岁到19岁里面当兵的人啊，
是
在东北当兵，因为那时候在1970年代，中国跟苏俄曾经发生过短暂的这个边界纠纷，还打了起来啊。然后呢，他是在美国已经成名了之后啊，因为他当年在东北当兵的时候呢，啊，他们发现东北有一群最可怜的人啊，就是在社会最底层、最被人家歧视、大家最不愿意做的工作，都是给他们做那种人，
是
从韩战回来的当年的人民志愿军。
嗯，
所以战废品写的是当年这些在韩战的时候他们这些所谓去打抗美援朝的。人民志愿军，我要强调是人民志愿军，不是解放军啊，因为那时候呢，中国不想直接跟美国开战，所以他派的是所谓志愿军去啊，然后在这个板门店附近的，不是板门店，济州岛啊的战俘营啊，那几年的遭遇啊。那我看的感觉呢，因为我知道说像美国很多书评人是把这本书拿来跟像西线无战事或者说22条军规来做类比的，这个就一样伟大的一个战争小说啊。我看的感受呢是，这个是我看过的国共内战我看过的国共内战的文学最好的一本小说啊。
这本书当年虽然有一些时代的背景使得它成为美国最可以说最为知名而且最受瞩目的小说，比方说美国打伊拉克，
对，
这个背景是不容忽视的。
对，
但是这本书也有它非常独立而卓越的价值，有一些小细节我们待会再讨论到，可以谈到这个哈金作为一个作者他怎么样去运用一些非常关键性的技巧啊，来使得这本书有更加的厚度。
我会希望说台湾人应该要多一点人读这本小说的原因呢，是因为像我跟大春这个年代的人，小时候每年有一个1234游日，
是
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共同的记忆。
14000证人。这个我到现在印象深刻。
那到后来，但后来怎么样？不知不觉的，他们这个节日消失了。老实说，我也不太清楚哈。可是呢，我们都还记得1234游日，每次只要1234游日，就会有一个全世界的我们的反共朋友从全世界盟友来台北做客。然后每次呢，那个1234游日的那个都有一个反共联盟大会。
世界反共联盟大会，主席是胡正刚。
对，我印象中就有一个矮矮的那个长得矮。黑的古正刚在那里发言，我们都觉得无聊死了。可是呢，至少我们小时候隐隐约约知道说，这个是纪念当年的10000多从韩战中国是代表中国去打韩战的这些战俘，后来呢投奔自由的故事啊。然后我今天呢因为要上这个节目，特别上维基网站查为什么叫1234游日，因为当年他们是1954年1月23号。从韩国来到基隆，在基隆登陆的那天是1月23号，1954年啊。然后呢，这个小说比较奇特的呢，是它跟我们这种对我们这种有这个1234游日的这个记忆人，告诉我们那些当年没有选择来台湾那些人，当年选择回中国那些人，
是
当年他们的故事是什么？
好像也有1000多人是吧？我记得他书里面提到的。
对，就是说当年其实90%
对，
绝大多数这些1949年没有来台湾这些人，后来呢，在1951年去帮中国去打韩战的时候呢，他们被美军俘虏了，他们是选择来台湾的，可是还是有一些人选择回中国去
是。
那我来先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一个大纲，这个故事的题材带好因为我要说因为我看完这个小说的时候，我也在想说，为什么一个关于国共内战一个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什么要到现在到21世纪才会有一本 这么好的小说出来。
对，那当年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也是在那个战后50年左右啊。我想这个伟大的作品差不多就是要有一个沉淀跟回忆的时间。
我要说哈，当于国共内战，台湾跟中国都出了很多小说啊。如果是中国的话啊，可是这个原因哈，是因为呢，台湾当然有很多反共文学啊，
是
我们印象很深的是啊，我江贵的《旋风》啊，《重阳》啊，或者说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张爱玲的《秧歌》跟那个啊《赤地之恋》啊，
或者是朱西宁先生的《八二三处》。
我要说哈，一旦你的文学一开始就已经有一个政治目的的话，就是说像那个张爱玲的那个《秧歌》跟《赤地之恋》，我们知道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已经是非常好的啊，《赤地之恋》跟《秧歌》已经是非常优秀的小说的。可是毕竟那个是美国的那个这个美国新闻处出的钱这样子啊，请他为反共宣传而写的小说，可所以呢，当他我们今天拿来跟战废品做比较的话，我们还是觉得说他的艺术成就差了一截。那当然如果是在中国的文学的话啊，我们这边是反共啊，他们那边的文学当然都要丑化国民党，要丑化地主，所以当然的里面的共产党都要伪光正，而且他绝对不会讲到共产主义的黑暗面，所以要过了这么多年我们才会看到一个这么好的小说，
而且还必须真的是必须要透过第三国的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字，另外一个国家的市场，以及另外一个社会的包容，他才能出版。
好，那我今天来讲一下这个小说的一个简单的故事。我先简单讲一个他的故事。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个将近80岁的老人啊，将近八十岁了，
七十几了
啊。因为他是已经韩战结束之后50年、而且他当年回中国的时候，1953年的时候他是26岁嘛，所以呢是其实差不多76、75啊，或者说77啊，已经是一个老人。他去美国去看他的孙子，而且一开始他就很骄傲的说：“我有两个美国孙子了啊。”然后他在美国呢，在跟这个洗澡的时候呢，因为他肚子上有刺青，
对了，
所以呢，他很怕人家看见那个刺青，而且他过海关的时候，在美国搭飞机下来通关的时候，他很担心他要脱衣服，不知道怎么办。
对，这个刺青是大概是这个小说里面最关键的一个象征物。我猜想这也跟台湾许许多多手上有刺青的老兵在返乡的时候不得不把它刮掉，
没有错啊，
是非常类似的。
然后呢，我看到那个刺青的话，我们台湾人都会很熟悉，因为的确我们也知道小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有看过那个一二三，不想看的话都会看到，因为那时候都是三台，只有三台而已，他非播不可嘛，不想看都会看到有好多反共意识啊。身上真的有刺青，杀猪拔毛啦，反共抗恶啦。
这位我们的主人翁，他的肚子上的刺青，奇怪，我们看到的是手背上，他是在肚子上。
他肚子上是真的有刺青的，
但是他是经过修改过的。
我们先讲啊，在他将近去美国的时候，他很紧张哦，通关的话呢，被脱衣服检查怎么办？因为他肚子上那个刺青是 fuck US。fuck US 啊，超美国这样子
是
啊。然后呢，这个小说呢就是在讲这个刺青的故事。
等一下，我们要先解释一下，它并不是真正的英文，这只是用英文写作，而是
没错没错。
他原来写的是反共，可是后来呢又把它改成反美。这个中间有个过程，我们等一下会提到。
好，我先讲一下哈，也大略先讲。其实呢，他是在当年21岁的时候啊，他就上了战场啊，而且呢，当年呢，这些人呢被中国宣传就是抗美援朝啦的伟大的人民志愿军啦，事实上他们去当炮灰的啊，
是
到了韩国，在过了鸭绿江4-5个月，马上全部都被美军抓了起来了啊。那在被美军抓了起来之后呢，事实上那个韩战早就应该结束了，事实上是在板门店谈判的时候呢，发现有那么多人不想回中国，是想来台湾，所以中国人觉得脸上无光，所以中国人一直不愿意，是北京那边一直不愿意让谈判结束，北京那边一直在拖时间啊，因为不想说这个时候到时候很丢脸，
是、
所以然后呢，在这个战俘营里面呢，也发生了抢人事件。我们到下一节再来讲说为什么会发生抢人，因为老实说我没看这个小说的话，也没有想到说，对呀、这人有什么好抢的？你去台湾就去台湾，回中国就回中国嘛。
在我小时候就不断的听说，在韩国的集中营里面，应该是说这个战俘营里面发生了非常多这个尔虞我诈的这些个小纠纷，其中有一位，你知道14000证人里面还有后 后来我们非常熟悉的电视明星，
叫
樊伟的，是个大力士，
哦、
对对对、
啊，真的，我不知道啊、嗯，我是看这个小说我才知道，哦，原来很多人的刺青根本不是自愿被刺的，嗯、是被强迫刺的，而且要看这个小说我才知道为什么要强迫给人家刺青，
嗯、
刺反攻抗日二啦，杀猪拔毛啦，所以这个男主角呢，在那个战俘营里面呢，被人抢来抢去啊，一边被国民党那边人抢去，然后一边又被共产党人抢去，后来又被共产党人放弃，所以他也不得不投到国民党那里去，所以我们是在这个战俘营里面的两边的抢人之后，让我们意识到所谓的国共两边意识形态啊，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心理状态。
嗯、
那至于我们的男主角很单纯，他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一个单纯的想要回中国跟他的妈妈。
跟他的未婚妻，
还要跟他、嗯、还要希望能够跟他女朋友结婚的人，他觉得他不能不回去啊。可是呢，他很无奈的在中间被人家做一个等于是被人家抢着的一个筹码的时候，那后来终于回去了，回去了很讽刺啊。第一啊，他被刺了 fuck communism 啊，事实上是、
反共
反共啊 fuck communism。可是一到了中国呢，赶快要把他那个 communism 好几个字母拿掉这样子，因为碰到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就讲说啊，不用全部拿掉，你把 C 啊 O 啊 M 啊那几个字母拿掉，留下 US 就变成超美国了。
嗯、
本来是反共变成超美国。
在中文里面，我们中文世界我们更具体的讲是共产党的共字、
嗯、
是可以加两笔减两笔就变成美国的美字，因为美国的美字笔画比较多。
哦，反共是、嗯、如果中文的话是反共改成反美啊。然后呢？幸好他不是共产党啊、幸好他不是忠贞的党员，因为那些后来呢选择因为是忠于共产党而回去那些忠贞党员下场都比他还惨、
嗯、
我们的这个男主角至少呢虽然未婚妻跑了，妈妈也早就死了，他知道他妈妈死了，未婚妻也跑了，他马上的想法就是、
嗯、
早知道就去台湾、
嗯、
根本没必要回来这样子、
嗯、
啊。然后呢他还下场还比较好，他至少因为他还有英文专业，他还可以当老师，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个 fuck US 啊，这个刺青还救了他啊。人家在这个字典里面没有 fuck， 大家看不懂啊。可是你的肚皮上为什么有 US？ 可见你很爱美国啊。所以他还给大家上一个英文课哦、啊、，fuck 是什么意思啊？
是我们刚才一直没有提到一点，就是这位我们讲的男主角，他在战俘营里面，他是一个翻译。
哦，没错，嘿，
翻译这件事情可以引起我们很多的遐想，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哈金不只是在把他自己作为一个能够双语使用的人的位置啊来做一个影射，而是他真正具有一种好像是一种象征的意义。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98张大春炮新闻，今天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带来的是哈金的战废品。刚才我们在前一段节目里面提到，哈金设计了这个我们的战废品的男主角作为一个翻译，还有一些独特的象征意义。
没有错啊。这个小说呢，我说呢，它里面有讲说，哎，他在战俘营里面有待过国民党，就是要来台湾这边的战俘营、
嗯、
啊，也有待过要回中国的，就是亲共产党那边的战俘营，所以呢，这个小说才会那么丰富，因为他先待这边一下，又待那边一下，又待这边一下，所以把这个两边的人都写得非常活灵活现这样子哈。那我要先说呢，为什么这个人可以有这么奇特的经历？凭什么他会被两边抢啊、
嗯？
有一个原因呢，是他在1949年啊，中国沦陷啊，我不讲解放，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沦陷的时候呢、
嗯、
啊，他那个这个位男主角呢是黄埔军校的二年级学生，
是
啊，然后呢，所以他是一个有水准的，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黄埔军校是超难考的啊、
嗯，
对，所以呢，这个人呢不只是啊有军官的教育，而且他还英文超流利的。啊、英文很流利，这是为什么他可以在70几岁的时候啊去美国，可以趁回中国之前的空档啊，赶快用英文把他的回忆录写出来啊。然后呢，当年啊，在这个被韩战哦、啊、俘虏的这些中国战俘呢，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来台湾啊？第一，他们知道。他们一旦被俘虏了，他们回去中国的话，共产党不会对他们好的。
嗯，
因为他们在出发之前，共产党都有要他们一定要死这样子，
哦、
不能杀敌的话你就要死这样子。哦、但还有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如果我说我们看过张爱玲的《赤地之恋》的话，的确在中国啊、马上沦陷的时候，很多跟地主啊、你家只是有一点点地而已的，很多人啊、的。这些年轻人的爸爸妈妈是被整得很惨的，被斗得很惨的、
嗯、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啊、才大陆才变色两年而已，那么多人想要来台湾的、
嗯、
啊。 可是呢，这些来台湾的这些人，很多人呢，可能是文盲啊，或者说我们知道嘛，很多老兵他在中国的受教育的程度不高，所以对他们来说，要找一个靠山，一个有黄埔军校的学历的，而且呢又会讲英文的，因为他们知道国民党需要美国的帮忙，所以呢英文的人才是很缺乏的，所以呢这些啊，这些在这个战俘营里面呢，这些大老粗非常需要这个黄埔军校人啊来投入他们这边啊。可是我们的作者呢，因为呢他说，哎，他太太跟他女朋友在中国，所以他非回大陆不可啊。那同样的啊，他到了共产党那边去啊，这中间就是说他明明已经被刺了那个 fuck communism 那个字了，可是他无论如何想，只要有机会啊，他还是想办法要到共产党那边，要回中国那边阵营去的。可是共产党已经怀疑他了，
是
啊，就是说，哎，你是
包括他本来既然黄埔出身，而且又能够有相当好的教养，这些成分似乎都对他不利。不过我还是要问你，你是读的英文版是不是？
我是看中文版。
哦。那他被刺的那个字应该是中文的嘛，对不对？
如果是以我们对这个反共意识，我们小时候看那么多报道，我们都知道那应该是杀猪宝毛反攻抗俄这样子，打倒毛泽东这样子啊，然后一定要反攻大陆这样子。当然他不可能刺英文，不可能是 fuck communism， 可是毕竟哈金是要为要跟美国人讲这个故事，一开始他的首要的读者是美国人，所以他变成了 fuck communism， 然后刚好变成本来呢，刚刚大春说反共，本来反共，你如果回中国的话，赶快改成反美这样子，再多刺激一
话。这里面牵涉到一个帮他或者是建议他把这个反共改成反美的一个领导，这个编配的人物也使我们发现哈金是一个温暖的人，就作为一个作者而言，就是他并没有把他故事里面的角色，尤其是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代表着统治政权的那样的角色，他没有把他邪恶化，或者
没有错，
把他狭窄化。
这是我说为什么台湾跟中国都出不了这么一流的国共的国共斗争的小说。如果在台湾，我读过的反共小说里面的共产党都很病态，
面目狰狞
啊，面目狰狞啊。这里面的这个共产党那边的领导呢，我要说他是伪光正的啊，可是毕竟共产党那边讲究的是彼此互称是同志，而且他们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啊，所以呢，当他们要做什么决定的时候，他们觉得如果是为了中国，为了一个伟大理念，为了伟大的人民战斗争，他们没有把人命看得那么大，啊，当他们呢，他们这些里面的这个共产党领导也很焦虑，因为他们知道北京可能已经遗忘他们了，北京可能不要他们中国回去了，所以他们急着要闹一个新闻啊，他们闹一个新闻就要在10月1号他们的国庆日的时候呢来弄一个升旗典礼，可是弄这么一个升旗典礼是会引起暴动的啊，或者说会让美军，因为以日内瓦公约的话呢，你看管战俘的美军啊，如果说战俘除非有发生什么暴力事件，你是不能去镇压的。可是呢，当战俘呢自己制造了武器，自己非要来弄一个哦、啊、群聚起来，在那里升国歌哦、啊，在唱升国旗、唱国歌、唱国际歌哦、啊，美军出来哦、啊，美军要出来维持秩序的话，其实美军是可以哦、啊，美军要来抢他的哦、啊、国旗，而且战俘非要用武器拿出来护卫他的国旗的时候，美军当然可以开枪。
美军在这本书里面被描述的跟美军在伊拉克的战场上，也就是在伊拉克的国境之内采取各种种暴力凌虐的手段，看起来如出一辙，并不是说他是一个自由的老大哥，讲究民主的这个世界警察，
没有错，
他们就是一个比较人性的部队，
没有错啊。美国人呢看这本小说呢，我可以了解他们震撼是什么，因为的确美国人从来没有想，美国人当年看到伊拉克那些虐囚照片的时候很震撼，因为从前他们的文学作品、电影作品没有告诉他们这个怎么发生的啊。事后的纽约客啦，那些去做那种伊拉克虐囚的这些事件报道的时候，都没有哈金这本战略这个战废品这么深入。我们看到那个里面的战俘当然他讨厌美国，他觉得能够给美国制造麻烦，他们牺牲几个人命都可以，这就好像伊拉克那些伊斯兰教义派的人，基本教义派人一样啊。可是呢，美国当你只有少数几个军官或几个军队，你可能就是100个人在维持一个10000个人的战俘的秩序的时候，当然当他一随便把一个人抓起来，马上就要挟持，他很容易被挟持、当然他这个看管的军官也很容易陷入恐惧之中，里面的这个战俘
陷入恐惧就等于陷入了暴力、啊、
对，
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进一段天气，马上回来。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
News 九八张大春泡新闻。今天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带来的是哈金一部你不能错过的非常好的小说，一部长篇战废品 War Trash。
是，这是我这几年看过的最好的小说之一啊。我说你如果要看冷战的谍报小说，的确勒卡雷最好，可是要看冷战呢所带来的这种心理的，而且是意识形态斗争的这个一个心理小说，对人心的一个普通人的冲击，只是一个想回妈妈想回女朋友身边的一个人的冲击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小说啊。
哎，不止如此，我觉得它还有一点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并不是一般像我们印象之中的现代文学那样叙事比较枯涩，这个情节比较简单，有大量的心理描述，看着你想睡觉。不是的，它有非常丰富的情节
啊，没有错。我看了感觉，我想说，天哪，这个绝对是最好的，可能不只是国共斗争最好的小说，搞不好还是这个二十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就是内战啊，冷战的最好的小说。我在想说，有可能哈，为什么嘞？因为冷战小说，我们知道，在冷战的时代，并不止中国分裂而已啊。德国也有分裂啊，可是呢，我就觉得说，我就很难想象德国会出这样子的小说，因为德国没有出过这个抢人大战啊，韩战出现的那个抢人大战，这个抢人大战真的只有在台湾跟中国之间发生过，因为韩战的原因，而且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那时候台湾在国际上不叫台湾，叫自由中国。
是，不过还有一点就是欧洲打仗打了上千年啊。他这个不管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欧洲，假如欧洲现在也有国际战争的话，他这个文明程度大概也因为他这个战争惯例啊，使得他可能已经这洗礼的足够文明了。可是中国到现在就是不跟台湾也一样啊，虽然我们属于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仍然我们所面对战争或者是面对民族战争所持的很多态度还是相当落后的，所以这个里头的这个时差啊，文化落差或文明落差，也使得这个作品里面有更惊人的这种人性情节。
在这个小说，我记得哈，当年在中文版刚出版的时候，康正国有在网络上，好像台湾的当代月刊也有发表一篇他对这本小说的批评。他有说这个小说呢，他也觉得很好很好很好，可是里面呢，他觉得呢，把国民党的特务一个那个把人家心脏挖出来那一幕呢，写的实在太残酷了，所以他觉得哈金呢，其实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受了中国的这个洗脑的影响哈？我要说哈，这本书里面呢，代表国民党的人的确有非常非常残忍的人，可是也有非常非常有人性的人。例如说里面有一幕啊，里面有一个要回中国的一个战俘，当然在里面要回中国战俘跟要来台湾的战俘，你受到了美军的对待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吃的啦或者说有没有东西可以读啊，都完全不一样的。美军是对要来台湾这些人非常友善，对要去中国那些人是凶得不得了啊。里面有一个人呢啊，有一个要回中国的，只是出工出久一点而已啊，美军呢看到他呢啊，就是说你根本没拉肚子啊，你这个拉出来的根本就是硬的，马上用刺刀把那个拉出来的东西通起来，硬邦邦的要收，要塞进他的嘴巴里面去，就是要逼他吃大便的意思啊。里面呢，旁边那个台湾去的，就是国民党的这个的翻译啊，本来是平时都不太讲话的，马上也说你不能这么做。他做的只是人类的工作，所以他里面有呈现出的台湾去的明明是国民党人，本来他们是很讨厌的，也有他的人性化的一面啊。然后呢，我看到这本小说，其实我马上想到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张爱玲的一个很有名的，是美国出钱请他写的小说，叫《赤地之恋》啊。赤地之恋的这个小说呢，结局呢是男主角去参加抗美援朝啊，跟这个哈金男主角一样，也马上被美军抓起来了。而且呢，他那《赤地之恋》写的比较这个没有比较潦草，没有像哈金写的那么详细，中间也有那个问他说哎，你要去台湾还是去回中国的这个，你要去自由中国还是回大陆的这个情节。我记得呢，在那个张爱玲的那个小说的结尾呢，男主角是选择说因为他现在很讨厌共产党啊，所以呢他要回中国去跟他们奋斗这样子。这个在哈金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了，这样子人将来回后来回中国会怎么样， 他会
等于回答了张爱玲在《赤地之恋》里面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啊。
对，而且呢，张爱玲那个《赤地之恋》呢，也没有告诉我们哈、哦，他如果回中国的话，第一个就会被怀疑他是国民党的特务，怎么可能中国怎么可能那么笨？共产党怎么可能那么笨？没有想到嘞。所以呢，我看到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张爱玲那个男主角一回中国，可能没多久就被斗死了，这样子、根本不能反共，这样子。
不过他是小说里的人物，没有后来回到中国怎么样这个问题。
不过呢，
好不好？
不过呢，在这个小说里面呢，啊，哈金的厉害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说他有受了十九世纪第二的伟大小说家的影响，托尔斯泰啊或契诃夫之类，他是一个非常会在小说里面让他的人物丰富起来的。他的人物丰富起来一个方式，不是写这个人物，还要写很多别的人物来和他对照。
前几天我跟在哈金在香港相处了几天、我也特别注意到他在不管是朋友之间的谈话或者是应答这个报纸记者的访问、他都再三的强调这个，当然这一点跟很多作家的意见可能不同，像我就不见得同意啊，但是我认为他非常坚持这一点，他认为小说的成就的极高点是在第二时代、也就是第二时代的，不管从契诃夫果戈里契诃夫到杜斯托尔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这些作家，大概他们的作品恐怕就算是小说这门艺术经典中的经典，而达到了高峰、我相信不论这个论点是不是正确，或者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圣人已是百世而不惑啊，就是大概可以看出来的一点，就是他自己的作品的确是亦步亦趋的追随着这个高峰去前进的、
没有错。
但是我也认为他有更了不起的发展，我认为他甚至比这几位伟大的这个第二的时代的作家更进一步的能够开拓出丰富而且曲折悬疑的情节。
如果是战废品的成就的话，我要说是中国现代史给了他太好的题材、这个题材托斯泰跟契诃夫当年都没有遇到过，
是，
所以这是他的运气，这样子、
就他见证到一种更扭曲跟更独特的人性、是吧，
这个所有人性都没碰到过，这样子、
另外我也觉得哈金接下来可能我们如果说想要更了解他或者说更接近他的作品的话，他的那部自由生活 Free Life 也是可以说不能错过的一部佳作、假如说我们对于这个寻求自己身份啊，在战场之上在战场之外，或者说在成平的时代，在混乱的时代，扰攘的时代，都要更进一步的去看到人和他自己的命运如何搏斗，如何妥协，如何我多多少少我觉得战废品和 free life 自由生活是应该互相补充的。
好啊，那下次我们就来谈自由生活，我也非常喜欢自由生活、因为我自己在美国生活过，这样子、所以我也觉得说自由生活很不简单的是，他虽然写的是美国啊，可是他是一个见证的是过去十年啊，特别是1989年之后天安门之后中国的历史的变化。
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战废品里的老人，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希望他的孩子当医生。但是他希望他的孩子当就是他的孙子将来能够当医生的原因，不是因为医生收入高，或者说医生能够有社会地位。而是医生可以超越政治，医生救人也好助人也好，他一切都是超越了政治，而超越政治的这个伟大德性在医生的专业里面可以说是大概也浮现了哈金作为一个人他最高的人道关切。
没错，他在小说里面，因为呢他虽然他的腿是被美军打残的，可是后来用爱心用好好的医疗方式给他的腿救回来的是一个美军的女医师。
是，
那这是说他为什么他会希望他的孙子将来当医生。
所以我们还是去找一本战废品来看看吧。